做的发言。美国请发言。谢谢主席女士让我来发言，同时我也要祝贺法国组织了非常有意思的专题讨论，也感谢主讲人的观点非常的有帮助，希望这讨论对于我们有所帮助。对于美国要做的发言，第二议题预防核战争，包括所有相关内容，是美国非常重视的一个话题。我们和财团会很多其他国家也呼吁关注，在2022年这个五合国拿出声明当中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今年七国集团也回顾了这一声明，这是第二议题下的下一步。我们也欢迎这个法国主席国今天讨论了这一话题，七国集团也注意到2023年将会庆祝这个联大决议，呼吁裂变材料竞选条约的30周年纪念。FMCT 本身不能够预防核战争或者是军备竞赛，但是可以带来极大的限制。对于生产所限设的这个上限是非常积极的一步，需要开始进行谈判，这一点在今天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下尤为重要。这一进程可以带来积极的发展，能够让全球更为稳定，而且减少核风险。非常遗憾，自该机构达成协商一致，在1995年获得谈判的授权之后，一直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只在1998年和2009年有2次进展。我也呼吁能够回顾一下我们拿出的这个思考文件，希望能够这个克服这障碍。如果有谁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这一文件。有多个成员国已经拿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但是谈判或者任何实行的进展都停滞，这是由于某一些国家持续反对造成的。至少一个五合国不愿意进行自愿的暂停生产。同样的，这个国家也在快速的扩展它的这个核武器库。我们美国也同其他的 CD 成员国做好准备，能够灵活和创新的开展工作，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够加入我们。美国全面的认为全面的理解单边的暂停生产并不能够替代 FMCT 条约，对，但是它可以帮助建立信心。单边的暂停生产可以体现善意，致力于这个裂变材料竞产条约当中的目的。美国、法国、俄罗斯现在都已经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现在都已经提出了这一暂停生产。我们再一次呼吁没有这么做的国家能够立刻暂停生产。我们继续支持在相同授权下进行谈判。联合国基金会还有高级别筹备组也都进行了相关工作，而且在1299号文件下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尤其涉及到这库存的问题。考虑到这库存问题的技术复杂性，尤其涉及到问责还有有效核查的问题，美国认为应当先来处理新裂变材料生产的问题。我们也认识到要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我们需要处理这个库存的问题，但是我们要首先开始这个工作，并不是说我们认为其他国家都不会增加库存。我们欢迎有机会能够讨论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确保美国裂变材料库存的透明度。村的大使也说到了 就在上周发言的时候，在发言当中也详细的说到了这不同的步骤。同时，2022年 NPT 审议大会的相关文件也都是方面的这个国家报告也是这个向所有人开放的。新的生产还有现有的这个库存会对于这个我们的进展造成障碍。总的来说，这个开始谈判 FMC 条约是早就应该开始的工作，我们愿意现在开始考虑到做出进步的重要性，我们也愿意开放的考虑创新的办法，还有形式格式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做些什么，而且现在就应当做些什么。
主席女士，有效的核查资产交易的这个成本向提出，这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了，实现这一授权的谈判，现在早就应该让参会恢复工作了，谢谢。